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1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弟子无论何时都要堂堂正正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月20日。我是201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一晃十年了。在这十年里经历了无数的关难，后来丈夫也走进了大法修炼，在师父的保护、同修们的帮助下走到今天。下面我把最近自己和丈夫遭绑架前后的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探讨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一，做事心驱使，空间常有漏，引警察上门。我们住在一个小镇里，我每周都到 A 同修家拿真相资料。这次同修又给了一些真相不干胶，说快到世界法轮大法日了，把这些快一点贴出去，别过了时间。我说行。又过了两天，到 B 同修那儿送三退名单。B 同修也给了我们一些不干胶，他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了，问我俩能做吗？我和丈夫都说没问题，我们开车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贴。B 同修一再嘱咐要注意安全，其实是同修看到了我俩有显示心、做事心，可我们没有意识到。就这样，接连几天，我们天天出去贴不干胶，发真相资料，挂横幅。一天早上刚吃完饭，就听到有人敲门，打开门，一下进来六七个警察，进门就问我丈夫在家吗？我看他们气势汹汹的，也大概猜到是为什么事了，就说没在。他们不由分说闯进卧室，丈夫正在看周刊。当时我吓懵了，哪儿见过这阵势，可马上又清醒了，立刻在心里求师父，不能让他们看到大法书和真相资料。这时，一个警察问我丈夫，你最近去过县城吗？丈夫说，去过，昨天我还去商场买东西了，怎么了？警察说，你们出去发法轮功的东西被我们拍到了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说着就开始搜查，其中一名警察说要仔细搜，另外一个像个头的警察说算了吧。我不说话，心里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书桌上的大法书、不干胶还有衣柜内的真相小册子，他们就是看不见，结果只把两本周刊和一本小册子拿走了，然后让我们到派出所去一趟，说着就强行把我们带上了车。二，冷静分析，正念思考，亲身经历是最好的真相。刚上车时，我的心还在砰砰乱跳，还是怕，我就想不能怕，理智地分析这件事，拿出正念对待这件事。这件事的发生一定有他的目的，这是师父在利用磨难锤炼我，让我救有缘人。这时一人问我，你为什么练法轮功？我就开始讲，我得了多发性血管瘤，做过两次手术后，2014年再次复发，疼痛难忍，再去天津肿瘤医院就诊时，医生说做不了了，再做会有生命危险。我是一个已经被医生宣判不治的人，整个人虚脱的好像风一吹就会倒，所以那时候一点人生的希望都没有了。丈夫看到我的人生在倒计时，他也是心如死灰，如果没有我了，家破人亡了，他也不想活了。就在最无望的时候修炼了法轮功，神奇的是我居然好了，多发性的血管瘤没有再复发， 说话也有力气了。这还不算，我脸色红润，干活也不累了，每天精力充沛，身体比没有生病前还轻巧舒服。而且你们可以打听打听，我丈夫是村里出了名的土匪，三天两头打架、骂街、打孩子、骂老婆。自从学了法轮功后，这些恶习都没有了。现在从心底里想做一个好人，村里人都说他练法轮功变好了。他们什么都没说，就这样静静地听着。最后有一个人说，好就在家练，别出去撒资料啊。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就到派出所了。上车时本来还有一点怕，可是自己的经历一讲完，一点怕心没有了。那一刻感觉自己堂堂正正，顶天立地，做着世上最正的事。我告诉大家的是世界上最珍贵最美好的事情，无论把我送到哪里，我都是最真的最正的。这样所有负面的想法都消失了。原来自己的亲身经历是最好的真相，最具说服力。当然这过程中还不断地求师父加持。三，不受人心操控才能堂堂正正，而堂堂正正是去怕心的最好良药。我和丈夫被分开押送到派出所，一下车就听丈夫也在跟他们讲着真相。其中一名警察问，你们这些资料都是谁给的？丈夫说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的。接着警察又说，这样吧，你在这上面签个字，承诺不练了，回家爱练就练，我们不管了。丈夫说，我是正的，你们抓我就是非法的。那警察什么都没说，好像他们也知道抓我们是不合理的。结果那警察一看糊弄不住，再也没提过签保证书的事。丈夫没有正面回答他们，而是巧妙地拒绝，并且又揭露了他们。丈夫以前说话大大咧咧，张嘴就骂脏字，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是还有一股正气，从来就没有怕过谁。现在修大法了，不但改了很多毛病，而且在堂堂正正方面更有底气了。虽然语气是硬了点，用词上粗糙了点，但话糙理不糙，一句话就把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的本质说出来了。无论怎样，没有配合他们，也抑制了他们继续作恶。其中一个国宝的人问我，谁让你练的？这书是哪来的？指周刊和小册子。我说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他说，我不管你练什么功，我也不说它好与不好，我们也是上旨下派，只要你签个字不练了，就把你送回家。我说，我不会签的，我是10年前就被宣判死刑的人，是法轮功救了我，救了我全家，我心里对法轮功充满感激，怎么会背叛人家、欺骗人家呢？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，这10年都是我赚的了，现在来到了这里，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不过有些话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你。我希望你不要迫害好人。你可能听说过枪口抬高1厘米吧，还有就是给佛一碗饭吃都功德无量。我希望你不要迫害修炼的人，做助纣为虐的事，将来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未来。我又对旁边的两个小警察说，小伙子，希望你们也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原来堂堂正正讲真相是去怕心的最好良药。这时当头的看劝不了我，说，既然这样， 那就跟我们去公安局吧。他们告诉我，县城里到处是摄像头，三月份我们发真相资料就被他们盯上了，但即使拍到了面部，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，要到哪里找我们。我和丈夫总是开车出去，把车停在远远的没有监控的地方，做完事以后再去开车。是因为最近一次不小心把车开到了监控下才被定位的。在去公安局的路上，我的心一下坚定了。我心里想，去哪里我都不怕，去哪里我都讲真相。心想，这是好事，正好利用这次机会到公安局讲真相，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。在对我们所谓的审问中，我一直在讲着真相。无论他们说什么，我都坚持自己的初衷。法轮大法是好的，是现在不明真相的人对大法有误解。我发放真相材料，是希望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好，让更多人像我一样受益。我是在做好事，所以我思路始终是清晰的。他们也做了一些笔录，最后让我签字，我拒绝签字。我说我没有罪，他们也没有再逼我签，可还是强行做了各种检查，测血压，量身高体重，抽血。我知道不能配合，但还是自己做的不足，还是配合了。他们还让我穿囚犯的衣服，我说我不是罪犯，坚决不穿，他们也没有再强迫我。最后决定拘留五天，他们说如果按照以前的规定，你们发放了这么多，最少也要判刑六年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。我在心里说，谢谢师父的保护。不一会儿，又听到丈夫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大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喊，那声音仿佛穿透了整个看守所。之前的县城好似一块荒地，没人讲真相。因为在迫害刚开始的时候，县城里的协调人几乎都妥协了。最近几年，有同修因为诉僵和发真相资料被迫害，同修们正念顶住了邪恶的威胁，让县城里继续跟随迫害的人有了忌惮，也在考虑整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们也多少知道了点真相，也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心有多坚定，同时也因为邪恶少多了，所以迫害也就没有以前那样严重了。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，负责询问我的警察当中，有一个人腰间还佩戴着真善人好的挂饰，为了避免我看错，我还特意走近了看，没错，真的是大法弟子做的挂坠。其实他们都知道大法是好的，只不过工作的关系不得不这样做，所以我们不能有一点怨恨和埋怨，相反的，应该用我们的善感化他们，让他们内心真实的一面和良知的一面起作用，这样我们周围的环境才会发生大的变化。四，无论去到哪里，都是因为缘促成的，我们要结缘。到了拘留所，接收我们的一个警察问，练法轮功的？我说是。他说，别人都是哭丧着脸进来，你怎么笑眯眯的就进来了？我说，我又没做错事，心里坦荡荡，干嘛要哭丧脸呢？他说，法轮功就是不一样，进去把你的善跟他们讲讲，让他们以后别干错事了。我笑了，瞬间我也明白了，我为什么要来这里，因为这里有和我有缘的人，我要结缘。 同时也为警察知道大法好而高兴。监室里有五个人，他们见我进来就说，你为什么进来的？别人进来都是哭的，看你还面带微笑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因为发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，我没犯罪。接着跟他们讲真相，开始他们不相信，其中一个是三陪小姐，她反对的最厉害，还说我被洗脑了。我不动心，有机会就讲。这时有两人，一个血压高到200，一个心脏刚做了支架，很难受。他俩是被人欺负的，结果把他们关进来了。我就借机讲共产党有多邪恶，官匪一家，讲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同时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俩不相信，我说你试试，又不要你一分钱。于是他们就不停地念，结果两人都好了，不难受了。全屋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他俩还说，谢谢你，你真是菩萨心肠，你太善了。我说，要谢你就谢谢我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们这么做的。有两个没上过学，两个上过学的，都同意三退了。那位三陪小姐还是不退，她比我早出去2天。临走前我告诉她，无论如何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她看着我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双手合十，和我道谢，转身离开了。到第5天，我们就回家了。警察说，听说我是练法轮功把肿瘤练好的，这期间就让我大儿子去天津肿瘤医院调病历，因为当时没电脑，都是手写的。2015年前的档案都销毁了，儿子没拿到。出来后我和丈夫商量，这是很好的证实大法的机会。第二天我们到医院调我的病历，管理人说，手写的可能都销毁了，让过几天再来，他们给查查。我在心里求师父，调取病历是为了证实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救人讲真相用，请师父一定要让我们找到。结果3天后再去，就真的查到了。我多打印了几份，第二天早上就和丈夫送去派出所。主要是再给他们讲讲真相，兑现当初我说的话，大法的神奇是真的。到了派出所，他们看着我的病历还是不承认，他们的执法仪是开着的。其实我知道是他们脑袋里无神论根深蒂固，事实摆在面前也不敢相信，也或者是心里早已承认，只是表面在硬撑着，假装不相信。在这里我也建议当初因疾病走进来的同修，如果当年的病历还有的话，复印几份放身边，必要时可以拿出来，这种实质的证据对讲真相很有说服力。但毕竟是真名真姓，请一定要把握好分寸，注意安全，有利有弊。通过这次经历，我悟到，遇到事当自己是大法弟子就能做好，用人心人念就过不好。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，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有使命在身，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不管身在哪里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是为我们修炼出现的，用修炼人的堂堂正正的态度对待就好。真的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其实在事发前，师父就提醒过我们，有一天自来水管道漏了，挖开一看是接口松了，可接口在土里埋了4-5年了，为什么现在松？我们拧了拧就不漏水了，可是没过几天水龙头又漏水，修好水龙头，屋里的水管 又被丈夫不小心碰坏了，水流了一地，接二连三的漏水。我和丈夫都觉得奇怪，是不是我们修炼上有漏？想到了这一层，但却没有从内心真正找自己，改变自己，还是一贯坚持着强烈的做事心。是我们的空间场中有漏了，体现在这个空间，就是身边不断的漏水。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是与我们有缘的。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，不管大事小事，都是为我们修炼而出现的，只不过他们也是在努力扮演着在人中的角色。对我们的修炼来说，他们就是努力在帮我们修，提升我们的正念与智慧，让我们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大法弟子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与我们有缘的人。个人感悟，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真我醒来》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7日。我得法20多年了，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，是师父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是慈悲的师父这些年来一直牵着弟子的手。惭愧的是，这些年我没有做到实修，但近来好像睡醒了一样，明白了修炼的真意，修炼有了实质的突破。经写出来正实法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我今年61岁，修炼大法已经28年了。在单位时养成了自以为是的习惯，虽然修炼多年，但关键时刻就打折扣，骨子里的东西私我就反出来。不愿改变自己骨子里形成的理，向内找只是走走表面形式，更多的是掩盖、推脱、固守等。真正的我对待修炼就是不动。我经常在梦中看到一个场景，在一个漆黑的山洞里，我在躺着，周围也躺着许多人，洞口有人把守着。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真我始终不清醒，被人的迷锁着。这些年三件事都在做，就是心性提高不上来，只练没修啊。自己主意识投降了。从开始进门时陪着患胃癌的父亲，揣着自己怕死的根本执着走进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，看到父母都康复了。后来又执着幸福的生活，我走进门的目的是在利用着大法，今天曝光它，揣着这么肮脏的心态学大法，怎么能得法呢？不真正向内找，又怎么能修炼呢？这些都是近来才刚刚意识到的。多年学法就犯困，发正念倒掌，练功时思想业就像野马奔腾似的。在明慧网上看到有同修交流学法得法这方面的文章，就学人的办法做，到后来把师父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一段法背下来，状态好一点，但思想还是静不下来。这些年修得很苦，感觉到自己和大法之间隔着很远很远似的。看到同修说看到法理了，我听到后感到茫然，我内心也是着急呀。再看转法轮，我就经常双手合十求师父帮帮我。几个月前在明慧网上，我看到一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。他大意说，平日里他就按照真善人法理实修自己，不符合真善人的都不承认是自己。发正念清理自己时，思想中不符合真善人的思想观念，他都不承认是自己。让真善人充满自身整个空间场，让真善人占领整个大脑， 让后天形成的观念、思想业及外来干扰的邪魔都去死。我想这既简单又分得清，我也这样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。想起来我就排斥着思想中翻出来的那些业力观念，我真切地感到自己和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。在梦中，我来到了一个整洁的房间里，那个房间中的门和窗户都是红紫檀色，洁净的窗户能看到外面的景象。这时感到自己走到门边，用手在门上轻轻地摸了一下。醒来我悟道，是师父点化弟子这样做是正确的。但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思想业在现实中如何修啊？还是不知道如何修。遇到心性观就去修对方，有时还是控制不住，愤愤不平、争斗、自以为是等魔性就出来表演了。有时看这个有显示心，有时看那个同修有妒忌心、色欲心。其实同修的这面镜子都是给我自己看的，现在想想失去了许多次修炼提升的机缘。师父看我不悟，就借同修棒喝我。同修说，你不要总是拿自己的认识强加我，平日里他对我说的话总是言听计从的，今天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严厉的话呢？哦，是师父的点化。当再次听解体党文化九评录音时，我知道自己错在哪了，像麦秆的头该低下了，身上的刺也该拔拔了。显示心重的我第一次静静地听着老同修说他过关时的细节，不再插话。此时才发现善心爱意是自己多年来最缺乏的，也深深地明白了师父安排这一幕的良苦的用意。我的眼眶好像湿润了。慈悲能解体你自身空间场上一切邪魔，它能融化钢铁，它能找回你最初先天的纯真和善良。从那起，我感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也变低音了。我悟道，降调就是让我要时刻修心性。当我看《转法轮》卷二中的佛性的时候，看不懂，看不进去，但我还是坚持看。我双手合十求师父，思想业也一个劲地在翻腾，但我就是看。渐渐好像明白了一点，再接着往下背，师父又让我明白一点点。近来我梦中感到真我醒了过来，现实中我也好像睡醒了一样，明白了修炼的真意，修炼有了实质的突破。今天写出来这篇文章，希望自己在返本归正的路上走得更好，也希望还没有清醒的同修快快醒来，别错过我们来世的真愿，反出你的佛性。不会修的同修就虔诚地求师父，别被观念迷失了双眼，为了天国家人们的期盼，更为了众生，真我快快醒来。叩谢师尊救度圣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